弟兄姊妹朋友们早上好。
早晨各位。
圣经说是神所赐的话语。
圣经是神所赐的话语。
但是因为我们人的有限。
我们人是很有限。
所以有些经文我们不是很容易理解。
有些经文我们就很不是那么容易去理解。
甚至我们会产生的困惑。
就是吩咐我们。
所以今天我们查考的《申命记》第二十章有一部分就是让我们很困惑的。
今天我们查考的《申命记》第二十章有一部分就是我们很困惑的。
那求主来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那么《申命记》二十章实际根据它的内容，我们大概可以分成几个段落。
根据《申命记》二十章的内容，我们大概分成几个段落。
首先从第一节到第九节。
首先从一至九节。
是关于战争的条例和仇敌征战的时候耶和华的命令。
这个是关于征战的条例，就是在打仗的时候要给神给子民的一些命令。
然后从第十节到第十四节是关于攻城哈，要去攻打一个城的一个条例。
第十节到十四节就是讲一些攻城的条例。
然后从十五节到第十八节是关于彻底消灭迦南人的命令。
在十五节以后就是讲到彻底要消灭迦南人的规矩。
那么这一段就是我们非常不太容易理解的哈。
这一段就是我们比较不容易理解的。
那么最后一段呢是十九节到二十节是关于不可砍伐果树的条例。
第十九节到二十节就是最后一段了。
那么这些呢当然都是在打仗当中的哈，所以把它整个放在第二十章的。
就将整个打仗 的规矩定在二十章这里。
那我们首先来看第一段，就是关于战争的条例。
第一段就是关于战争的条例。
圣经说从第一节开始，你出去与仇敌征战的时候，看见马匹车辆并有比你多的人民，不要怕他们，因为领你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你神与你同在。你们要上阵的时候，祭司要到百姓面前宣告说，以色列人啊，你们当听，你们今日将要与仇敌征战，不要胆怯，不要惧怕战惊，也不要因他们惊恐，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与你们同去，要为你们与仇敌征战，拯救你们。
刚才牧师读的就是二十章的一至到第四节。
所以这段经文哈，谈到平心用了几个字哈，不要胆怯。
这个经文讲到不要胆怯，
不要惧怕，
不要惧怕，
不要战惊，
不要战惊，
不要惊恐，
不要惊恐，
连说了四句平行的。
连讲了四句是平行句。
那说明什么？
讲明一些什么呢？
形势一定很严峻。
行事一定很严重。
如果以色列很强大，那敌人很弱，根本就不用说这么多话了，对不对？
如果以色列人是很强壮的话，敌人很软弱的，就不需要这样讲。
一而再再而三的让他们要坚强。
他们要是很辛苦去打。
那本身说明就是事态很严重。
本身讲明就是很
难。但是呢，这里面很清楚的告诉耶和华神通过这个摩西对他说，出去征战是因为迦南地是神赐给以色列人的。
神要再一次提醒他们，今天他们出去征战是因为这个地是神赐给他们的。
神会与他们同在。
神会与他们同在。
所以不要怕。
所以不用怕。
不要怕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神会与他们同去。
不是他叫他们不用怕，不是因为什么，是因为神会跟他们一起去。
而且在第一节里专门提到领你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
在第一节里面就讲到是说领你们出埃及地的是耶和华。
那实际就是要让以色列要回想当初他怎么能够出埃及这个路途当中耶和华神所显的大能。
就是要提醒他们当初他们怎么去出埃及，神向他们显出什么的大能。
那埃及的军兵肯定比迦南人要强大了很多。
埃及人的军兵比迦南人是更强大的。
从当时人可能要现代化很多。
也都很现代化。
但是耶和华神也战胜了他们。
但耶和华神是帮他们战胜了他们。
所以要告诉他们你不要怕。
所以就一次提醒他们你不用怕。
当然对以色列人来说。
当然对以色列人。
迦南人是需要面对面，是你死我活是可以见到的。
迦南人要对付的时候要面对面，你拼个你死我活的。
可是耶和华神是他们肉眼看不见的。
打耶和神系要佢哋咁样。
那么怎么知道这个耶和华神一定会带领他们打胜仗呢？
点样可以知道耶和华神一定会带领佢打胜仗呢？
这就是需要信心啦。
呢个就需要信心啦。
不能够凭眼见。
唔可以凭眼见。
因为耶和华神已经让摩西来小谕众民，耶和华说话是要算数的。
所以耶和华已经是以摩西显示众民，耶和华是会同佢哋。
我相信经过出埃及的这样一个一段时间的四十年的经验和教训，
经过四十年出埃及的经验和教训，
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应该树立这样的信心。
咁样带领以色列是应该有咁嘅信心。
所以在关于打仗的时候，一开始就宣告啊，是耶和华神让他们前去，所以他们不要惧怕，一定会打胜。
所以一开始出去的时候就提醒他们是耶和华神与你同去，所以不需要惧怕。
大家知道这个以色列人在打仗以前啊，总是祭司去做战权动员。
他知道打仗以前那个时候总是祭司先走出去的。
就像过去啊，国民党共产党打仗以前都是政治教官什么政委先去做战权动员。
所以国民党那些打仗都是政治教会教那些委
员。鼓舞士气。鼓舞士气啊！
鼓舞士气。
但是呢，有时候这个祭司不是光光只是动员完就完了，他有时候他们也会跟着军队一起出战的。
有时啲祭司唔系话只系出去一下就完啦，都系要跟埋出去出战。
大家记不记得过约旦河的时候，就是要让祭司抬着约柜，两个脚先下到约旦河站定了，然后约旦河才会分开的。
好似佢哋过约旦河嘅时候，都系祭司系抬住约柜先脚踏落去约旦河，然后啲人跟住去。
去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
去攻打耶利哥城嘅时候，
也是祭司抬着约柜和军队一起绕城七次。
亦都系祭司抬住约柜绕同埋啲人一齐绕城而行。
那么这个祭司宣告完了以后呢，就是以色列的官长开始宣告。
祭司宣告完咗之后，就到官长嚟宣告啦。
官长的宣告有两个部分。
官长宣告有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呢是从第五节到第七节。
第一部分系五至七节。
就是三种人可以不出战。
就系有三种人系可以唔出战。
可以豁免他们的这个兵役。
可以豁免佢哋嘅兵役。
哪三种人呢？
边三种人呢？
第五节说。
第五节话。
官长也要对百姓宣告说，建造房屋尚未奉献，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阵亡，别人去奉献。
第三节嗰度讲到话，建造房屋尚未奉献嗰啲人，佢哋就可以免战，因为怕佢哋阵亡。
这个奉献的意思不是说这房子建好还没奉献出去，不是这意思。
唔系话佢个屋未建好，未奉献出去，唔系呢个意思。
这主要的意思说，这个房子建了还没有启用，还没有开始为主人所用的时候。
是说这个房子在建筑的时候还没开始启用。
是这句话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个以色列人当他把房屋正在建或者建成了，但他还没开始使用的时候，他可以不用去打仗。
就是说他在建造房屋在建紧或者是建好他还没使用的时候，他就有权不出去打仗。
万一他阵亡了，那他自己盖的房子他自己都没有权利去住就不好。
如果是阵亡了的话，如果自己起到家屋都没有机会去住，那就不是。
所以这是第一种可以豁免的人。
这个就是第一种可以豁免
的人。第二种，第六节，谁种葡萄园尚未用所结的果子，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阵亡，别人去用。
第六节那里讲到，谁种葡萄园尚未用所结的果子，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阵亡，别人取去用。
那我们知道根据这个摩西的律法哈，当以色列人种了果树以后，在利未记前三年的果子是不能吃的。
根据里面的律法，他们种了那些果树，前三年的果树是不可以吃的。
第四年这果子才成圣了。
第四年的果子先成圣。
第五年才能吃。
第五年的果子先可以吃。
也就是说，你如果人把这果树都种好了，还没开始吃树上的果子，也可以不用去。
如果你种了啲果树，你果子仲未开始可以食嘅话，你都系可以唔使去。
主要就希望他自己种的果树，他自己能够享受这个果子。
主要就系俾佢自己种嘅果子都可以自己享受得到。
这是第二种人可以豁免。
就系第二种人可以豁免嘅。
第三、第七节，谁聘定了妻尚未迎娶，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阵亡，别人去娶。
除聘定了妻尚未迎娶，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正忙被人催娶。
这句话主要意思就是说，如果他已经和对方已经订了婚，但是还没有具体没有过门，还没得到他妻子的时候，这人也不用去打仗。
如果就是一个人他已经是订了婚，如果他还没娶他妻子过门的时候，他也都有权可以不用打仗。
所以这三种人是可以豁免的。
这三种人可以豁免的。
那同时呢，第八节还宣布了另外一种人也可以不用去打。
同时在第八节他讲到另外一种人又是不用去打的。
第八节说，官长又要对百姓宣告说，谁惧怕胆怯，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弟兄的心消化和他一样。
第八节他讲到官长又要对百姓说，谁惧怕胆怯，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弟兄的心消化和他一样。
就除了上面三种人以外，还有一种人，如果你怎么样鼓励他，他都提不起劲，他老是很心惊胆颤的，那这种人也不用去打。
就有啲第三种人，呢种人咧就系你点样劝佢，佢都系心惊胆战唔敢去嘅。咁呢啲人你唔使佢去啦。
大家记不记得《士师记》里边谈到，当基甸要去和这个米甸人打仗的时候？
我记唔记得喺《士师记》里边，基甸要去同米甸人打仗嘅时候？
当时耶和华也宣告。
当时耶和华都同我哋宣告。
胆怯的人不要去。
胆怯嘅人就唔好去。
结果一下两万三千人都退下来，只剩下一万人。
结果有两万三千人都退落嚟，
所以有时候胆怯可以使多数人都胆怯啊！
好多人都胆怯嘅，原来。
所以这四种人都不用去。
所以呢四种人都唔使去。
你看前三种人哈，这种豁免是为了保护以色列人他个人应该享有的权益。
前三种系为咗保护以色列人佢该有嘅权利。
最后一种人不用去打仗呢，是整个从以色列的全局出发的。
就是第四种人不用去的，就是要看住全以色列人全体人的。
因为这种如果去打仗的话，他把那个失败的消极的情绪全部带到军里，可能就会影响整个的士气。
因为如果他将这些失败的胆怯的士气带到军营里面，就会影响整队军
队。你看呢，这四种人都可以不用去打仗。
这四种人都可以不用打仗。
那那个仗能打赢吗？
这仗可不可以打得赢啊？
所以这一方面你看得很清楚，能够宣布这四种人不去打的，实际最根本的原因告诉什么？胜败乃在耶和华。
这样的吩咐出来要他们遵行，实际的目的是什么？就要他们知道胜败乃在乎是耶和华。
所以这个第一到第九就是关于要打仗的时候这个条例，然后从十节开始到十五节就谈到了到一个临近一个城需要攻打一个城的时候一些规定。
在前面这段圣经就是讲到这些攻打的条例，而后面跟住落嚟要讲的十至到十五节是讲到另外一种。
第四节说，你临近一座城要攻打的时候，先要对城里的百姓宣告和睦的话，他们若以和睦的话回答你，给你开了城，城里所有的人都要给你效劳服侍你，若不肯与你和好，反要与你打仗，你就要围困那城。耶和华你的神把城交付你手，你就要用刀杀尽这城的男丁，唯有妇女孩子牲畜和城内一切的财物你可以取为自己的猎物，耶和华你神把你的仇敌的财物赐给你，你可以吃用。
这是十节至十四节的圣经。
好，这段经文看得很清楚，就是说当要去攻打一座城的时候，先不用打，先把这城围困住。
就是这段经文是教导他们要攻打一座城的时候，先不要打，先要将它围困住。
所以圣经说要和他们说和睦的话，
要跟他们讲一些和睦的话。
这和睦话是什么意思呢？
这和睦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签订和平协议。
就是签订这个和平协议。
这和平协议不是和平谈判，
不是和平的买卖，
就是完全由以色列方提出条件，对方要无条件的同意。
是以色列方是提出条件，而对方是要无条件地同意。
那怎么同意呢？
怎么同意呢？
就是打开城门啊。
就是打开城门啊。
投降啊。
投降啊。
投降了以后，然后为他们效劳。
然后就为以色列人效劳。
那这个时候就可以避免这场战争。
你这样，他肯这样做的时候就可以避免这场战争。
但是如果对方不愿意投降，一定要打仗。
如果对方不肯投降，一定要打仗。
那怎么办呢？
那怎么呢？
就是去攻城。
那你就去攻城。
攻城以后是要把男丁全部杀了。
如果攻城之后要将男丁全部杀了。
妇女孩子牲畜和城内的一切的财物可以留下来给以色列人用。
妇女孩子牲畜所有的东西你可以留下来自己享用。
那么第十五节呢，就谈到说，离你甚远的各城，不是这些国民的臣，你们都这样待他。
第十五节嗰里讲，离你国甚远嘅国城，唔系呢个国民嘅城，你哋都要咁样待佢。
也就是说，这个功臣的条例只适合于迦南地应许之地以外的城镇。
就是说这个攻城的条例只是适用于去攻打迦南地。
对迦南本族的这个城镇就不是这样了。
对迦南本镇的城族的规矩人物又不同了。
所以从十六节开始就谈到了关于对彻底消灭迦南人的命令。
在十六节开始就讲到他们要彻底消灭迦南人的命令。
就这段话我们觉得是很困难的。
这一段我是觉得会比较困难的。
石头姐说，但这些国民的臣，耶和华你神既赐你为业，其中凡有气息的一个不可存留，只要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将这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都灭灭尽尽，免得他们教导你们学习一切可憎恶的事，就是他们向自己的神所行的，以致你们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
牧师读嘅系十六节到十八节嘅圣经。
这段话就是谈到对迦南的各族要灭灭尽尽。
呢度就讲到对迦南族嘅人系完全灭尽嘅。
凡有气息的一个不可存留。
凡有气息嘅一个不可存留。
也不论男女老幼，全部杀。
不论男女老幼，全部都要杀咗。
说的文雅一点，就是灭灭尽尽。
说得文雅一点，就是灭灭尽尽。
说的再直白一点，就是斩尽杀绝。
浅白一点，就话斩尽杀绝。
有时候我们读到这儿，就心里老是觉得过不去哈。
有时候我读到呢个时候，就觉得心里边好不舒服啊。
似乎觉得是太残忍了。
是不是神太残忍呢？
那实际呢，这段经文的意思实际就是重复了当时在出埃及的时候，在出埃及记二十三章和三十四章耶和华神对以色列的命令。
其实这个就是重复了在出埃及记里面二十三章和三十三章三十四章以色列神对以色列人的命令。
那么这个命令呢，在申命记的第七章的一开始也是重复了这一段话。
在申命记第七章开始也重复一次这个命令。
所以我把申命记的第七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给大家念一下。
牧师会将第七章一至五节再同大家读一下。
申命记第七章第一节说，耶和华你神领你要进入得为业之地，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就是赫人、格加撒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共七国的民都比你强大。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那时你要把他们绝灭尽尽，不可与他们立约，也不可怜悯他们，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与他们将你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因为他必使你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发怒，就速速地将你灭绝。你们却要这样待他们：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的木偶，用火焚烧他雕刻的偶像。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
这里就是第七章一至六节。
所以这个谈到了哈，耶和华神一再的重复对迦南本地应许之地的民要全部杀绝。
在这里是再一神一次再一次的重复讲过，他们是要将迦南人是灭尽杀绝的。
那么这个杀绝就是谈到当时是七国的民。
这里是讲到七国的民。
实际我们发知道哈，迦南的本族实际不止七个国家。
其实我们知道迦南人的本族不止七个国家。
因为在以色列的这个犹太人的这个习惯，就七是代表一个完全了。
在犹太人的习惯，七是代表一个完全的数字。
所以如果我们对比这个申命记第七章和二十章谈到，二十章来谈到迦南的国家，就没有其中就没有谈到了哥加撒人，就没有提到。
就呢度讲喺第二十章里面讲到迦南地要杀嘅人系冇话逐一个逐一个咁样提出嚟。
所以这里面提到了六到七个民族，实际是指就是这些比较重要的啊，迦南地的民族，实际还有一些别的民族。
啊，呢比较系一啲比较重要嘅迦南地嘅民族嘅人，所以其实系唔止嘅。
但是我们知道，有时候圣经会用这个亚摩利人的山地来代表整个迦南地的全地。
有时圣经里面亦都讲到亚摩利人的山地去代表整个迦南地。
有时候也会用亚摩利人来代表迦南人。
同时亦都会用亚摩利人来代表迦南人。
那么为什么耶和华神一再的命令要把迦南人斩尽杀绝呢？
点解神要一再嘅命令要将迦南人斩尽杀绝呢？
啊，十八节就讲了这个目的。
十八节就讲到呢个目的，
说免得他们教导你们去学习一切可证悟的事，就是他们向自己的神所行的，以致你们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
十八节讲以免得你们教他们教导你们学习一切可憎恶的事，就是他们向自己的神所行的，以致你们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
我们知道迦南人所拜的偶像是摩罗。
我们知道迦南人拜的偶像是摩罗。
实际他们整个的宗教仪式是偶像的敬拜和杀婴孩然后淫乱完全结合在一起的。
他们那个的敬拜形式是杀小孩子和拜其他偶像的。
所以是耶和华神是深深恨恶的。
是耶和华神深深恨恶的。
是耶和华神曾经很严厉地警告以色列民。
所以耶和华神是很严厉地去警告以色列民。
在利未记的十八章，他说耶和华神说，不可使你的儿女金火归于摩罗，也不可亵渎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不可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这本是可憎恶的。不可与兽淫合，玷污自己。女人也不可站在兽前与他迎合，这本是异性的事。
这个是利未记十八章二十一至到二十三节的圣经。
所以实际当时的这个整个迦南人的敬拜，他们除了这个拜偶像以外，他们还有妙计，然后自残自己的身体，有巫术。另外他们所谓的庙里还是所谓的圣所哈，这我们就不是圣殿也叫圣所，它也有个所谓的圣所，这个圣所就是专门提供人和野兽苟合的地方。
迦南人敬拜他们的假神的形式是神很憎恶的，因为他们有妙计，又会自己伤残自己的身体，有巫术还有占卜，还有他们有一些圣所是要专给人和兽去交合的。
所以迦南人他整个他的文化他的宗教不仅是拜偶像，而且是败坏杀婴孩，他说一切的罪恶都包括在里面。
所以他们的罪恶是包括拜偶像杀婴孩，很多的罪恶都包括在里面。
所以以色列民族作为一个很弱小的民族，
以色列国是一个很弱小的民族。
那我们知道刚刚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才从一个民族的这样一个地位出现在人类的历史舞台上。
我们知道他们出了埃及之后，然后先一个小小的民族才慢慢出现，
他们并没有很深的文化和信仰的根基，
他们没有很深的文化和信仰的根基。
所以如果不把迦南人全部除灭的话，那以色列人就会受到整个迦南的这些异教的影响。
如果他们不将这迦南人完全地消灭的话，他们很容易就被这家人迦南人影响。
所以在这里面就谈了为什么要把迦南人全部都杀了。
所以说为什么要在这里讲到要将迦南人全部杀了。
那么第五部分最后一部分就谈到了不可砍伐果树的条例。
第五部分你讲到一些不可以砍这个果树的条例。
这就是在这个十九节到二十节。
就是十九至二十节。
说你若许久围困攻打所要取的一座城，不可举斧子砍坏树木，因为你可以吃那树上的果子，不可砍伐。田间的树木岂是人叫你糟蹋吗？唯独你所知道不是结果子的树木可以毁坏砍伐，用以修筑营垒，攻击那与你打仗的城，直到把城攻塌了。
我先读了十九同埋二十节。
所以这里面谈的就是，即便在战争的期间，如果你一个城久攻不下的时候，你也不可能把所有的果树都砍掉去为了战争所用。
你如果攻呢个城嘅时候，你唔可以将所有嘅果树都斩咗落嚟，系为自己所用。
所以就说，即便在战争的情况下，也要注意生态的保护。
即便系喺战争嘅情况底下，大家都要注意呢个自然生态。
当然，这个圣经是记录过有一次是有例外的。
不过圣经里边有一次系有例外嘅。
就是在这个列王记下，当时记录在这个。攻打这个摩崖的时候，先知以利沙是命令把所有的家木和好的木头，甚至可能也就包括果实在内，全部都砍下来，堵塞了这个一切的水源。
系喺列王记下嗰度，以利亚系吩咐过佢哋将所有嘅果树都砍落嚟嘅。
这大概就是整个申命记二十章讲的基本的内容。
这个就是刚才讲的，就是申命记二十章基本的内容。
那今天我们有一点时间，我们专门来简单的谈一谈如何来看待对迦南人的斩尽杀绝。
我们今天有一些时间可以简单来去想一下，为什么神要将迦南人赶尽杀绝。
我想很多慕道的朋友常常用这一点来质疑神的公义、圣洁和慈爱。
好多慕道嘅朋友都会以呢一点嚟去质疑神嗰个公义同埋慈爱。
就是我们信了主以后，常常读到这儿，心里也咯噔一下哈。
我哋信咗主之后，我哋有时都觉得，神点解咁恶？
觉得是不是太残忍了？
系咪太残忍呢？
而且我们有时候也问，是不是耶和华神就单单就是帮助以色列人在侵略别的国家，然后把那原住民全都杀了？
有时我哋谂下，点解神系咪神真系净系单单帮以色列人就要灭绝其他嘅国家呢？
那如果耶和华是真是这样的，那怎么能够体现他的慈爱呢？
如果呢个神系咁样嘅话，佢点样去启示佢嘅慈爱呢？
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不可能完全地展开。
今日因为时间关系，唔可以完全咁讲。
那么四月份我们的圣经论就专门有一大部分要谈旧约的伦理。
我哋喺四月嘅圣经课程嘅有圣经论，就会专门讲一啲圣经嘅伦理。
那时候我们再详细再谈。
我哋嗰时再详细讲。
今天我给大家提出几点来思考。
我哋今日就提出一啲同大家思考嘅。
第一呢，就是灭绝迦南人不是以色列人的意愿，乃是耶和华神的命令。
第一，灭绝迦南人不是以色列人的意愿，乃是耶和华的命令。
那我们知道，按照圣经的记载，以色列的人并不是好战的一个民族。
我们按照圣经的记载，知道以色列人不是一些好战的民族。
大家知道，当神让他们让摩西领他们出迦南进埃及的时候，出埃及进迦南的时候，
当神引领他们出埃及进迦南的时候，
如果一直往北，沿着地中海的东岸，腓力士地上去的最近了，就是一二十天，一个月的路程了。
如果他是一直往北直行的话，就是经过腓力士人的地方，他们只是一个月的路程。
但是耶和华神让摩西让他们从旷野往东南方向这样绕过去。
但是耶和华神要让摩西将他在东南方这样绕个圈这样过去。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圣经是这样记的，在出埃及记的这个十三章十七到十八节。
出埃及记十三章十七十八节咁样讲，
圣经说，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腓力士人地的道路虽近，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所以神领百姓绕道而行，走红海旷野的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都带着兵器上去。
嗰度讲到系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腓力士人嘅道路虽近，神却不认他们从哪里走，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所以神领百姓绕道而行，走红海旷野的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都带着兵器上去。
是之所以不走这个沿海沿地中海的最近的路，而走红海旷野，就是神怕以色列碰见打仗就要回头，不愿意打。
佢哋唔让一条直径咁样行快啲，系神惊佢哋惊到睇到打仗就惊走一转头。
还有在撒母耳记上，大家还记得很清楚一段经文，当时耶和华神通过先知撒母耳命令当时的扫罗王去和亚玛力人征战，要把亚玛力人斩尽杀绝，然后把所有的牲口全部杀掉。
在撒母耳记上 亦都先知亦都同掃羅講，要佢哋將亞瑪利人打去打亞瑪利人，亦都要將佢哋趕盡殺絕。
最後他們去了以後，和亞瑪利人打仗，大獲全勝。最後什麼？生擒了亞瑪利王亞甲，用刀殺盡了亞瑪利人的眾民。掃羅和百姓卻愛惜亞甲，也愛惜上好的牛羊、牛犊、羊羔，並一切的美物，不肯滅絕。
我哋睇到嗰陣時，掃羅王係去同亞瑪利人打仗，佢哋打贏咗啦。咁佢亦都係殺咗佢哋一啲嘅牛羊，但係佢愛惜亞甲，所以佢將佢留下，亦都將一啲好嘅牛羊嚟留下。
即係從這兩個例子就看得見哈，所以以色列民族它不是一個好戰、愛殺戮的民族。
我哋睇一啲嘅咁嘅例子嘅時候，我哋知道以色列人唔係一啲好戰愛殺嘅人。
今天要把迦南的本族斬盡殺絕。不是以色列的意愿，乃是神要他们去做的。
今日要将迦南人去赶尽杀绝，唔系以色列人嘅意愿，乃系神要佢哋咁样做。第二，
迦南人遭杀戮，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罪恶。
迦南人遭杀戮系因为佢哋自己嘅罪恶。
我们刚才谈到了哈，整个迦南人在他们的拜偶像，然后淫乱、杀婴孩，很多都是为耶和华所憎恶的。
头先我哋讲到他们做很多很多的事都是为耶和华所憎恶的。
但是耶和华神并不是没有给他们悔改的时间。
但耶和华神不是没有给过他们悔改的时间。
大家记得在创世纪，
大家如果记得话在创世纪
十二章，当亚伯拉罕在异象中看见耶和华神的时候，
在十月章，亚伯拉罕在异象看到耶和华神的时候，
后来在大的异象当中，耶和华神又告诉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耶和华对他讲的时候，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他不就最后就神让他把一些牲口、鸟都劈成两半，就等着耶和华的火下来嘛，
他就将那些牲口、羊都分开两下，赶到耶和华那里。
那么这个时候呢，圣经就记载，
这个时候圣经就记载，
在十五章哈，就是这个十二节，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的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多带了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但你要去享大寿数，平平安安的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
这就是创世纪15章12节到16节。
所以你看，为什么说一方面是应许亚伯兰将来要得应许之地，却又要谈到他们将来还要在这个地方哈，就指着的埃及地，还要埃及人还要苦待他们400年？为什么那个时候就当时不就出埃就进迦南地呢？
为什么神要讲这么多东西，又要他们在那里受苦这么多时间，为什么不直接就给他们入迦南地呢？
耶和华神说，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
是因为神说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未满盈。
这里讲的亚摩利人就是代表所有的迦南人。
这个讲亚摩利人就是代表所有的迦南人。
所以神没有让以色列人马上在亚伯拉罕的时代马上就进入迦南地，就是给迦南人400年的悔改的时间。
神没有那段时间亚伯拉罕地直接就去到迦南地，就是给这些迦南人有400年的悔改的时间。
但是他们不悔改。
但他们都不肯悔改。
所以神完全有权利来毁掉恶人的毁掉这个世上的恶。
所以神是绝对有权去在世上毁掉他们所犯的罪恶。
索多玛、俄摩拉、大洪水。
我们看到索多玛、俄摩拉还有大洪水。
神早就这样行了。
他都可以用这样的方法去实行。
所以即便400年以后迦南人不悔改，即便以色列人不进去，神要用别的方法把迦南人灭了。
即话系因为400年佢哋都唔悔改，即系唔使以色列人打入去，但系神仍然可以有方法去灭绝佢哋。
所以人有罪，他一定会殃及无辜。
所以如果人有罪，他一定会殃及无辜。
你像说的话，我们拿被天上的火全部下来全部烧掉，你说里边的每个人罪恶都是一样的重吗？
啊，你睇下所多玛、俄摩拉被神毁灭嘅时候，用天上嘅火去毁灭佢嘅时候，你谂下里边嘅城里边系咪个个人都罪恶满盈呢？
大洪水，
大洪水嚟，
世界所有的人全部毁掉，
世界所有嘅人都全部死晒啦。
只有在方舟里八个人存留下来，
只有方舟里面八个人存活。
这就是耶和华他对罪恶的这种坚决的手段。
这个就是耶和华对罪恶坚决的手段。
所以进入迦南地不是因为哈，所以摩西对以色列人是这样讲过。
所以摩西对以色列人是这样讲过。
这是在申命记的九章，我们已经查考过的五节。摩西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进去得他们的地，并不是因为你们的义，也不是因为你们的心理正直，乃是因为这些国民的恶，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又因耶和华要坚定向你的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所应许的话。
这个讲到你们进去得他们的地，并不是因为你们的义，也不是因为你们心里正直，乃是因这些国民的恶，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交在你们面，从你们面前被赶出去，因为耶和华要坚定你向他向你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起誓应许的话。
所以迦南人遭灭绝，
所以迦南
首先不是别的，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罪恶。
是因为什么原因？是因为他们自己犯罪。
第三点，神灭绝迦南的罪恶的迦南人，同时在这个，因为他是他们自身的罪恶，在这个同时，神也给进入迦南的以色列民提供一个好的属灵环境。
同时是因为神是要提供给以色列人去攻入了迦南地之后，有一个好的属灵环境。
所以实际我们看得见，实际以色列人与迦南人的征战的实质是真神和假神的征战，是属灵的征战。
所以我看到以色列人同迦南人征战，不单止是民族的征战，其实是属灵的征战，是义与不义的征战。
所以当以色列人进入这块地方以后，他们能够成为一个信仰纯正、生活圣洁的神权统治的国家。
他希望以色列人进入了迦南之后，是成为一个信仰纯洁的、是被神统治的国家。
但是我们知道，为什么神要让以色列过这样一个圣洁的生活，成一个神权统治的国家呢？
为什么神要让以色列人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成为一个信仰纯洁的国家呢？
绝对不是单单为了一个以色列民族一个民族的好处，
亦都唔系单单为咗以色列一个民族嘅好处。
他要通过以色列这个选民，把他的救恩传到地极。
系要通过以色列呢班嘅选民，佢哋将救恩传到地极。
所以新约圣经就讲得很清楚，亚伯拉罕的后裔啊，通过亚伯拉罕的后裔要使万国得福的。
所以圣经讲得好清楚，就系通过亚伯拉罕嘅后裔要使万国得福。
那么这后裔当时讲的是单数。
后裔讲的是单数，
就讲了耶稣基督的救赎，这是神的渐进性的启示。
这个就是讲到耶稣基督，这个是神的救赎。
所以从这点我们就看到，所以说神严惩迦南人，坚固以色列人的信仰的终极的目标，是为了整个人类的拯救，体现了耶和华神对人的最大的慈爱。
所以神保守以色列人去灭绝迦南人，亦都系佢最终极嘅目标，就系为咗将呢个救恩能够传到地极去。
第四，神并不偏待人。
神并不偏待人。
神也绝不偏待以色列人。
神亦都绝不偏待以色列人。
所以当以色列人的背逆的时候，
当以色列人佢哋背逆嘅时候，
他们会遭到和迦南人一样的命运。
他亦都会遭遇到好似迦南人一样的待遇。
是在利未记十八章。
在利未记的十八章。
说故此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这一切可证物的事，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都不可行。在你们以先居住那地的人行了这一切可证物的事，地就玷污了，免得你们玷污那地的时候，地就把你们吐出，像吐出在你们以先的国民一样。
他又讲，利未记十八章二十六至到二十八节里面讲，故此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这一切可憎恶的事，
無論是本地人是寄居在你們中間的外邦人都不可行，在你們以先寄居住那邊的人行了這一切登惡的事，就地就沾污了，免得你們沾污那地的時候，地就把你們吐出，像吐出在你們以先的國民一樣。
不僅如此，
不但如此，
主耶穌還說過，
主耶穌還說過，
他在路加福音的12章47到48節說，
在路加福音12章47到48節讲，
主耶稣说：“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唯有那不知道的，做了当受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
啊，路加福音嗰度讲，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愿顺从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唯有那不知道的作了当受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因为多给谁，就要向谁多要；多托谁，就要向谁多要。
所以，当饱受了神的恩典、熟知神的律法的以色列的悖逆神的时候，他遭到了神更严厉的惩罚。
所以，如果你知道咗神嗰个恩，饱受咗神嘅恩典，你又知道神嘅律法，你再犯罪嘅话，你就会更加受到嚴厲的。
最後他們不僅被迦南地所吐出去，
所以他們後來最不單止是被迦南人吐出去，
而且在全世界流浪了將近2000年，
而且他在全世界流浪了都近2000年，
遭受各樣的凌辱、欺刺、殺戮，
遭受各樣的殺戮。
所以在整個世界的民族當中，
在整個世界的當中，
好像沒有一個民族經歷了以色列民族這麼多的恩典，
好像没有其他民族可以经历到以色列民族这么多的恩典，
同时也没有一个民族像以色列民族这样经历了这么大的苦难，
也都同样的，没有一个民族好像以色列民族这样遭遇这么大的苦难。
这就是神的公平，公平的原则，
所以神是很公平的，
神是不偏待人的，
神是不偏待人的。
第四、第五，
等
关于孩童的问题，
关于小朋友的问题，
我们很多时候过不去，大概都在这儿了。那孩子还小，都把他留下来不可以吗？为什么把他也杀了？
有时想下，咁细嘅小朋友，点解都要杀咗佢咧？可以留低佢啦。
那么这就牵扯到对这个夭折的婴孩，或者是当他们还不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时候，就已经去世的这些孩子，能不能被神所拯救？
就牽涉到夭折的嬰孩，或者是他們還未可以決定自己怎樣做人的時候，他們死亡能不能夠被神接受。
那麼在這一點上呢，在神學上是有分歧的，
這個論點在神學上也有很多分歧。
一種人認為，既然所有人都是罪人，包括嬰孩也是罪人，
所以有些人認為既然所有人都是罪人，包括嬰孩都是罪人，
那當然他沒有还没有来得及认识主耶稣，他就过世了，那当然不会被拯救。
他都未曾来得及认识主耶稣，他就过世了，当然他不会被拯救。
但是更多的学者认为，
但有很多学者又认为，
这些夭折的婴孩将来有机会可以上天堂。
这些夭折的婴孩将来可能有机会上天堂。
他们的依据是有两点了。
他的依据是有两点的。
第一点，大家还记得在撒母耳记下12章谈到，当大卫王和拔示巴行淫所生的第一个孩子。
大家如果记得的话，在撒母耳记下记载，当大卫王和别示巴行淫所生下的第一个儿子。
由于耶和华的惩罚，所以这孩子病得要死。
所以由于耶和华的惩罚，这个孩子必定要死。
当时大卫就躺在地上，不吃不喝，也不洗澡。
大卫嗰阵时系为咗呢个婴孩系躺喺地上，不吃不喝又唔祈祷吓。
那后来这孩子死了。
后来呢个仔死咗啦。
大卫起来又换衣服又洗澡又吃饭。
大卫就起身又换衣服冲凉食饭。
那仆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儿呢？这
仆人都唔明白佢做嘅系咩事。
孩子没死的时候你也不吃不喝，孩子死了你反正又吃又喝。
个仔未死嘅时候你唔食唔喝。如果个仔死咗，你反为又食又喝。
但大卫怎么回答呢？
但系点样回答？
大卫说：你他没死以前呢，我就恳切地求去医治他嘛。那现在他死了，我也没办法让他再活过来。
仔未死嘅时候，我恳切求神医治佢嘛。而家佢死咗，我有乜办法可以叫佢再活过嚟咧？
各位，他说：而且我将来要到他那儿去。
佢话我将来要去到佢嗰度啊。
大卫知道他将来还能看见孩子，他会到孩子那边去的。
佢大卫系讲话，佢将来会见到个孩子，佢将来要到佢孩子嗰度。
那到哪儿去呢？
去边度呢？
那绝不可能都到阴间去嘛。
绝对唔应该系到阴间吧。
我们知道大卫王肯定是上天堂的嘛，对，这没有错，对不对？
大卫王肯定系上天堂啊。
所以他说他将来要到孩子那去，那肯定是上天堂去了。
如果佢讲话佢将来要见到个仔，要去到佢嗰度嘅话，当然系上天堂嗰度。
我觉得这种解释我是蛮幸福的哈，这个例子。
啊，呢个解释我自己都好。
那第二就是你看整个新约圣经。耶稣基督是非常喜欢孩子的。
第二个论点就是说，在整个新约圣经里面讲到耶稣基督是很喜欢小孩子，
常常对他的门徒讲，你们都要回转，回转像这些孩子的事样，将来天国就是这样的。
是提醒他的门徒说，你们要回转，回转好像小孩子一样，将来在天国的人就好像小孩子一样。
所以根据这两点呢，很多的学者相信这些夭折的婴孩，或者他还没有成长到可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孩子，当他们死亡以后的时候，他们是可以死为
所以很多学者就认为，这些夭折的婴孩或者是一些他未成长到可以自己为行为负责任的小孩子，他们死了的话，他们将来有机会是上天。
那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对斩尽杀绝这个扣就可以解开一点了。
如果真係咁嘅話，我哋對呢個斬盡殺絕，將嬰孩都殺埋呢個心裏面結就可以容易啲解開。
也就是說，如果夭折的嬰孩孩童能夠得救，那麼神對迦南人的絕滅就會看的是神的一種拯救的行為。
所以我哋覺得如果呢啲細蚊仔都可以被拯救，我哋就覺得神對迦南人係有一個嘅拯救嘅行為喺裏面。
什麼意思呢？
點解呢？
就是说，与其让这些迦南的婴孩将来他们再长大行恶自取沉沦，倒不如就把他们现在就接走了。
就是说，与其让这些小孩子他们在迦南人的当中继续长大，他们跟着他们的父母去行恶，去行做坏事的时候，早不如早点将他杀了。
第五点，这是第五点。第六，
第六，
虽然我们觉得对迦南人这个斩尽杀绝，我们心里总是觉得有点过不去。
我哋对呢、这个对迦南人嘅赶尽杀绝，好似入心里面有啲恐惧。
但是我们要想一想，
我哋有冇谂下？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
我哋嘅主，我哋嘅神。
耶稣基督他会放弃天上的这样一个尊荣，降世为人。
耶稣基督佢愿意放弃天上嘅尊荣，降世为人。
而且这样被羞辱的生命的主，被罪人钉在十字架上。
佢被羞辱，呢、这个主被人钉喺十字架上。
为了什么？
为乜嘢？
为的就是对所有的愿意相信他人的拯救。
就是为了所有相信的人可以得到拯救。
那我迦南人再怎么样，还是受到之物，还是有罪的人。
迦南人怎样，他都是有罪的人。
但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他是荣耀的君王，他是生命的主，他没有罪，他是圣洁的，他其实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
我们的主耶稣他是荣耀的君王，是没有罪的，但是他仍然要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些点都来做一个综合的思考，
如果我们将这所有的点做一个综合的思考，
可能我们对神的这种绝灭迦南人的命令我们就会理解得多一些。
如果我们这样的时候，我们对神要灭绝迦南人的理论我们会有一些理解。
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不能完全展开，
今天时间关系我们不可以再继续讲。
那四月份的神学课程我们会详细再讲，
在四月份的神学课程我们可以详细的讲。
所以这几点呢，今天提到了不一定是完全的答案。
这几点是今天讲的，不一定是完全的答案。
但是起码可以为我们思考问题提供一些路向。
起码可以为我们思考问题的时候提供一些路向。
所以面对神对迦南人的绝灭这个事实。
面对对迦南人这个灭绝的事实。
如果我们不是孤立的，只是定睛在这件事情的本身。
我们不是孤立定睛在这件事情的本身。
而是以更广阔的视野，
用广阔一啲嘅视野，
同时来考量它的前因后果，
去思量佢嘅前因后果，
并且努力地去揣摩神的心意，
同埋要努力地去揣摩神嘅心意。
所以，也许我们还能够从这些史实当中看见神的公义、公平和慈爱。
我哋可以从呢啲历史嘅事实里边，我哋可以睇到神嘅公义、公平同埋慈爱。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哋。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天父，谢谢你。
天父，多谢你。
每当我们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
当我们读到这节的经文的时候，
主，你知道我们的有限。
主，我们真的觉得你有限。
但是我们知道你是那样自尊自荣、公义圣洁的神。
但是我们知道你是至尊至荣公义圣洁的神，
你的公义你的圣洁不容许任何的罪恶，
你的公义和圣洁不可以容许任何罪恶，
让我们真是每一个弟兄姊妹在你的面前都能够要敬畏战兢，
我们愿意弟兄姊妹每一个都可以在你面前真的有敬畏和战兢，
虽然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已经是你的儿女，
虽然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已经是你的儿女，
但是我们毕竟是受到咒诅，
主啊，我们真的必须要 受到责备，
求主赐我们悟性，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
能够明白你的话语，
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
谢谢主，
多谢主，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好，现在请大家起立，
请起立，
我们唱诗歌第188篇，
我们唱诗歌188首，
诗篇诗歌188，
诗歌188，
耶稣领我，
耶稣领我。